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来读诗篇第92篇，然后透过读诗篇92篇还有我们的凌晨小故事呢，我们继续的来思想农夫和国王的故事，透过他们两个的角色互换，让我们更深的去体会到底我们活着，我们所面对的使命和我们的责任和我们活着的关系是如何呢？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父啊，我们感恩，因为您爱我们，你不仅仅造我们成为人，你也将您自己的心意和您的使命计划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为我们量身定做，你为我们预备了够用的恩赐才干，还有你为我们量身定做的蓝图。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有颗受教的心，能够安静在你的话语当中长进。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农夫开玩笑地说，哈哈，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我的愿望就是能够衣食无忧，然后过上您的生活。没想到啊，国王当真的立刻回答说，没问题，就这样吧，您就去我家过一天我的生活，看喜不喜欢，我也来过一天您的生活，怎么样？农夫这才开始拼命地拒绝，但想到反正就是几天，换下生活方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最后还是要换回来的。于是二人就立下约定，国王就骑着向农夫借的马返回了城堡。第二天一大早，农夫就被村里的喧闹声惊醒了，正打算开门去看看热闹，没想到这热闹的人声就是朝着自己家的方向来的。打开门一看，农夫惊呆了，眼前除了熙熙攘攘的看热闹的408里，更耀眼辉煌的就是那皇家的仪仗队。一位英武的将军下马，朝着目瞪口呆的农夫就是一个深深的鞠躬。国王陛下尊敬的客人，请您随我们进宫做客，这是您和国王的约定，请您务必赴约。啊，我国王进宫？农夫傻眼了，这才意识到自己昨天救下来的这位达官贵人啊，竟然是当今的国王，而自己居然没大没小，无法无天的要求和他换一天生活来过过，这该如何了得呀？还没有等农夫缓过神来，将军已经协助着发懵的农夫上了仪仗队的车辇，在乡里乡亲的惊叹声中出发了。一路上，农夫的心里七上八下，惴惴不安，直到见到了国王的面，才发现这真的不是恶作剧，也不是噩梦，而是美梦成真了。国王交代宫中上下所有的人，农夫将代替国王行使一天的职责，享受一天王宫的生活，而自己呢，则要去体会一下农夫清贫的生活。这样的安排虽然让上上下下的人都感到惶恐不安，但因为是国王的命令和决定，大家也不能够说好说歹。就这样，国王离开了宫殿，而农夫正式上任了。 还没来得及喝一口侍女送过来的琼浆玉露，就有大臣十万火急的来求见。农夫只好吞下口水，开始接见大臣们。听到他们呈报上来的各种各样的公务和国事，农夫一头雾水，一窍不通。每一件事都关系到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安危，听得农夫脊背发凉，坐如针毡。他不知道国王平时是如何应对这么多繁琐事务的，口干舌燥，肚子饿得咕咕叫，却连吃一口东西或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他不由得想到，哎呀，跑去做农夫的国王，他现在会怎么样呢？今天的故事啊，咱们又先停在这里，因为我们需要卖个关子。我们想想看，农夫他渴望过的生活，他从来没有想过，原来过不同的生活也是需要付上不同的代价的。好多的时候，我们误以为我们所想要的就是我们心中认为的那个完美的一个生活的状态，我们却很难想象从我们狭隘和肤浅的眼光当中看不到究竟什么样才是对我们自己最好的。而唯有神为我们量身定做的生活，虽然在罪恶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含辛茹苦的日子，可是神却应许给我们，只要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他就赐给我们那享受不尽的他与我们同在的平安。因此神的名的确是应当称颂的。每一天，无论是在早晨还是在夜间，我们都要传扬他的慈爱，传扬他的信实。因为神借着自己的作为叫我高兴，我们也要因神手中的工作去欢呼。好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愚顽让我们受捆绑、受拘禁，就好像农夫，他可能看到的只是由于目前自己的缺乏而想象到的一种对缺乏的补足。但是每一种生活状态都有它背后所需要付上的代价和责任，因此我们也需要对我们自己的人生负责，对我们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充满感恩。人如何才能够过一个长青的生活、长青的生命呢？就好像诗篇92篇第12节所说，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这个是我们活着的秘诀，不是靠我们自己营造的生活的环境让我们满足，而是活在与主同在的环境当中。只要与他同在，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都能够生根发芽、生长结果子，并且结实百倍。因为有主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即便我们年老发白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结果子，仍然可以叶子也不枯干。所以今天的经文呢，鼓励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渴望住在神的殿宇当中，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如同香柏树一样的栽种在他的殿里，与他同在，好显明他的恩典是真实的，他是正直的，他是我们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们信靠您，因为信靠你的人生命就发旺如同棕树，帮助我们无论是年幼还是年老，我们都可以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帮助我们常常满了浆汁而常发青，如同黎巴嫩的香柏树，好显明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是又真又活的。我们感谢赞美您，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诵读美好的诗篇第92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如何才能够活出长青的生命来呢？第二，信靠主的人的生命有什么特质呢？但愿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活在这个地上就能够将神的这个荣耀长青的生命活出来。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程不见不散。
在地上我还有谁？ 天上别无他名，唯有耶稣是我依靠，唯有你是独一真神，我的主。
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
养孩子太不易了，
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我亲爱的爸爸和亲爱的妈妈，走进我们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真儿。我们继续的来分享13岁到16岁的男孩子怎么养。我们发现啊，这段时期已经进入了保健隐藏期了，我们父母亲的角色在隐藏，而他们的生命成长好像也向我们渐渐的隐藏。我们该怎么样走入到他们的生命当中，持续不断的陪伴他们成长呢？让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课程。按照一个正常的孩子的发育来讲，这段时期男孩子最大最大的困扰
就是第二性的这个发展，他的生理的发展，他的性欲的发展，还有他的整个第二性征的发展已经进入到完善的这个地步。所以你会发现说，这段时期孩子甚至可能早恋，然后婚前性行为可能会导致对方怀孕，有很多的青少年就成为了一些堕胎的始作俑者，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面对他们的一时的冲动所带来的一个危害。而许许多多那些早恋早熟然后婚前性行为导致怀孕和堕胎的现象呢，其实在好多好多的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都曾经发生过。所以我们特别的强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一定要让自己成为儿女的一个健康的出口。那这段时间呢，我们要知道灌输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对爱情的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要等到他们自己从一些传媒或者是外界的这个文学作品带给他们一种错误的对爱情的认知去定义对爱的看法，那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可能要从这个时候带给他们一些清楚的对爱的认知是什么。13岁以后的男孩子呢，他们就对爱情对异性产生渴望。那可能在我在讲到女孩子的教养的时候，他们的这个出发点和男孩子是不太一样的，女孩子就真的单纯是为了一种爱的感觉，浪漫的感觉。可是一个男生呢，他对爱的这个理解呢是直接与性相关的，而且这段时间因为他们很自卑，不是满脸长痘痘吗，所以他们也是非常自卑的，他们呢很怕被异性拒绝，所以有些时候他们表现出来与异性保持一定的距离，非常高冷的这个状态。但是一旦他们进入到一个两性关系当中的时候，他们又可能完全的失控，完全的投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对爱的迷思和对性的一种冲动没有办法自制的一个危险期。我们呢就很需要去了解现在我的儿子他的这个自我价值观在哪里，他的穿着打扮会表现了他对他自己有没有自信和他对他自己的这个定位在哪里。这段时间的奇装异服啊，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你会发现青春期的孩子怎么奇怪他怎么穿，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引人注意，他要透过他外在的这种奇特来表现自己的价值。可能头发会染成红色的，可能裤子会穿个破洞的，可能会每天戴一个耳机表现得好像与世隔绝的这种状态，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他必须要透过他外在的表现来要求对方对他的这个关注度，来刷一个存在感也好，或者是一个热度也好。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没有自信，他们并不知道他们自己是谁，然后也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所以在这段时间，如果我们父母亲不断地鼓励他们，不断地赞赏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非常的有价值，他们非常的独特，他们很棒，然后我们父母亲呢以他们为荣，那你想想看，这个男孩子走出去的时候，他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一个男孩子。但是恰恰相反，在我们的中华文化里面，13岁之后的儿子呢，跟父母亲之间的那个距离感拉大，父母亲不仅不以他们为傲，不说那些疼爱他们的话，安慰他们的话，更多的时候呢，都是要求批评和指责。啊，你怎么永远长不大啊？你这个没有出息的孩子，你看看你这副样子，然后你真的是给我丢脸，等等这一些言语呢，带给一个青春期的男孩子是雪上加霜的打击。他们不仅得不到我们的肯定，以他为荣的这种自信心，反而呢，在最亲近的父母那里得到不断的一种言语上的攻击和打击，这就导致了他们更加的需要在异性身上，在外界的环境里面寻找一种存在感。所以这段时间的男孩子可能他会加入帮派啊，他可能会勉为其难的和一些他自己不喜欢的一些群体来在其中作为他们的一员，因为他要找认同感，他需要在一个群体当中他才能觉得他自己是活着的，被接纳的，不仅仅是说回到家被拒绝或者在学校也被拒绝。因此我们不能够因为哦，你现在去参加了某个俱乐部或者参加某一个聚会，就表示说你是一个彻底的坏孩子。 我们要知道其实他那个背后隐藏的一个信息就是，我需要被肯定，我需要归属感，我需要安全感，我需要接纳感。但是呢，只有这个群体他愿意接纳我，所以我必须要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就是我的家人，他们就是我的天，他们就是我的地。
聊聊儿，画画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孩子他的这么多特殊性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落入到一个习惯性的处理孩子问题的这种模式当中，不要因为他成绩差了，然后交了坏朋友了，我们就完全的否定他这个人的价值，而是要看说，哦，其实他是在进入青春期之后很迷茫，很需要我们给他一个引导，让他不断地听到从我们的口中说我们爱他们，他们是神所设计的，所爱的，所具有独特价值和独特恩赐的个体，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有着极大的极宝贵的应许和计划，那我们父母亲要不断不断地让他们知道这个才是真正的正确的人生的方向，而不是为了要融入这个社会而弃掉自己的信仰。有很多的孩子就在一进入青春期之后就不去教会了，然后呢，不管透过他们懒惰起不来床，或者是学校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就代替了自己的教会生活。而很多父母亲最大的错误就在于，哎呀，我的孩子都大了，我也没有办法强迫他去教会，所以也就放弃了，在他最最需要教会的时候却放弃了他们教会生活的需要，这是非常重要我们需要看到的。还有另外一点呢，在这段时期的男孩子他们很注重自己个人的隐私和个人的空间，我们千万不要去偷看他们的手机，偷偷进入到他们的房间去查看他们的日记，或者呢去在他们没有受到通知的情况底下去到他们的学校，去到他们的团体当中去，让他们感觉很尴尬很丢人。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呢？因为他常常觉得说自己的父母亲代表的是自己不成熟的那一面，自己的父母亲一到的那个环境就意味着我还像个小孩。可是这段时期的男孩子最怕别人说自己还是个孩子，因为他已经觉得他自己是个大男人了，是一个男子汉了，所以他很想要独立，而且那个独立的心比他的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更加的强烈。其实到大学之后慢慢的这个情绪会减低的，他会更加的知道说怎么样从父母亲那里得到帮助。而就在13岁到16岁期间，他们巴不得立刻从家搬出去，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巴不得生命当中再也没有监护人，他们就自己完全可以独立，可以承担一切的后果，他们要自己开车，他们要自己有机会的话挣钱养活自己，跟父母亲一点关系都不要有。那这段时间如果我们父母亲紧紧抓着他们，还像小时候一样的不给他们任何私人的空间，也不尊重他们的隐私的话呢，就很容易造成父母跟子女之间关系的破裂。尤其是对于一个男孩子，男人他本身在他的生命里面就有一个被尊重的需要，不管他是多小的男人，更何况现在他已经可能比父母亲都高出一大截了，他需要被尊重。如果我们去到他的朋友当中，或者去到学校，表现出我们对他的不尊重来，这个孩子可能对他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我们在前段时间看过一则新闻，就是一个母亲和自己16、17岁的孩子在车上吵架之后，可能动了手了，这个孩子让母亲停车在高架桥上面，他下了车之后直接就跳桥就自尽了。而这样的一个视频带给多少父母亲一个极大的创伤和震动，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多人觉得，哦，这个孩子怎么的这么的脆弱，这么一点点的问题就导致他要轻生吗？我相信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背后也许是持续不断的父母亲没有办法给自己的孩子相应的他们所需要的尊重。而这个尊重呢，是对人格的尊重，对他作为上帝独特的创造的一个尊重，对于一个拥有上帝形象的人的一个尊重。 而这个尊重呢，就表现出我们不在言语上面辱骂他们、羞辱他们，不在他们的这个私人空间去侵占他们，或者是强迫他们按照我们的心意去过他们的生活。哪怕他们有可能做错误的决定，我们说了，做父母亲可能在这段时间我们要一起因着爱他们，为他们所做出的错误决定去一起的受苦，就好像浪子的这个比喻一样的，这位老父亲为着他自己的这个浪子所做的错误的决定和他一起承受这个痛苦，而不是说今天你出去我打断你的腿，或者我们脱离父子关系。好多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这一条鱼死网破的道路，但实际上对生命有帮助吗？并没有。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这段时期男孩子教养里面，千万要注意尊重他们的隐私还有他们的独立。如果这个孩子告诉你说他需要去打工，他需要有一些私人的这个账户，他需要怎么去处理的金钱，这是非常美好的一个机会，让他们去品尝、去体会人生的不易，鼓励他们去面对他们人生当中一些可以独立的这种空间。那无论是他们个人的物品还有他们的空间，我们讲了个人物品里面包括他们洗脸刷牙的东西、他们的床、他们的房间，日记呢更加是属于他们个人的私有的财产，千万千万不要去窥探，也不要想办法的破译他们的电脑或者是手机的密码。那在我们家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很晚才给我的儿子手机，他前不久才有他的第一只手机，他已经16岁快17岁了。之前呢，这个手机因为是我们用的，所以我们知道密码是什么，但是给了他之后，我们就允许他自己再另设密码，因为这也是表示我们对他的信任和尊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快到了，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内容没有分享，在未来的家长学堂，正儿会继续的来跟您分享如何在教养13岁到16岁的男孩子的这一段生命宝贵的时间，我们如何真的可以韬光养晦的养儿郎。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在未来的家长学堂，林真儿等着您，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你全然的爱我，最真实的我，你全然接受